李斌良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道。
吴书记，高政委，被杀害的不是别人，是咱们警察，怎么能破不破都行呢？这案子一定要破，即便不是我在认识的案子，我也要把它列入我的首要工作。
高伟人忙解释说，李局，你误解我和武书记了，发案后市局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省厅刑侦支队也下来过，可是一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是担心你把大话说出去了，最后没法下台。武权点点头说，对对，我们是为你好。李斌良出了口气，
谢谢你们关心，不过我一定要把案子破了。对了，吴书记，高政委，在前期侦破时什么线索也没掌握吗？
吴权说，要是掌握了线索还等着你来吗？我早把它破了，省厅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破不了，才让我把公安局局长的位置让给你的，今后就看你的了。我虽然不是公安局局长了，可还是政法委书记，要管着全市的公安政法工作，担子没轻多少，案子有一半也在我肩膀上扛着呢。所以我希望你在侦破中有了进展，或者是有什么新的线索，能及时跟我说一声，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好，不过武书记，您和我都挺忙，要是事实都给您汇报，那等于给您添麻烦，我这个局长有没有也就无所谓了。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履行职责，按照党中央依法一国的要求，维护法律的尊严，努力在法律的规范下开展工作，一定不会给您闯祸的。
这你说的对，我也不是要你事实汇报，不过大事必须让我知道，特别是林希望被害案，我一定要随时掌握情况。
李斌良说，好，有什么新情况我一定向你汇报。
吴书记，我这就算报到了吧，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吴权说，
客气了，哪儿来那么多指示，眼看中午了，一起吃顿饭吧。
李斌良摆摆手说，不了，我回局里还有别的事儿。
高伟人说，吴书记，我来时就通知了，回去开班子见面会。
吴权说，那好，你们去忙吧。
李斌良，记住，有什么难题随时来找我。
回到局里已经11:10了，时间太紧，所以班子见面会安排到了下午，还是小会议室。上班时间一到，党委成员们就围着椭圆形会议桌坐了下来。高伟人正式把李斌良介绍给大家，再把其他几个党委成员分别介绍给李斌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魏忠诚，分管两所和法制的副局长孟凡军，分管内部和国保的费良玉，政治部主任杨峰。
这位是老韩，韩新辰。
高伟人最后介绍的是一个50多岁，看上去有些消沉的男子。他没有像别人那样亲热的握手，只是举了一下手臂示意。奇怪，这个韩新辰分管什么？
李斌良正想着，高伟人介绍说，啊，老韩没有明确分工，算是局长助理吧。
局长助理，这么大岁数给自己当助理？
高政委，你别骂我了。
韩新辰说，
李局，我就是专职党委委员，没有具体分工，你呀，别把我当个人。
有意思，这个人有意思。璧山市公安局党委也有意思，居然有一个没有任何具体分工的党委委员。这时李斌良忽然感到一股微微的酒味传过来，仔细地辨识了一下，确认来自韩新辰。这个人倒机警，立刻向李斌良点了点头，歉意地说，
对不起李局，中午来个朋友陪着喝了一点点。
李斌良心里有些不快，但是忍住了，毕竟是刚来，不能一见面就批评。这时高伟人又告诉李斌良，党委成员还有一个因为有事下去了，就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张华强。说完之后，高伟人开始向大家介绍李斌良，
什么讲政治，原则性强，勇于负责，文武双全，既讲政治又懂业务，来璧山市公安局任局长，一定能把我局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云云，都是官样文章。他讲完后，要大家谈一谈。大家的话不多，都说今后服从李斌良的领导，支持李斌良的工作，个个礼貌而又热情。大家讲完后，高伟人请李斌良做指示。李斌良笑着说，我刚来可不敢乱指示，我的话很简单，既是场面话也是真心话，那就是我一定履行起作为班长的职责，希望大家真心支持我的工作。至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自我表白，在今后的工作大家自然会慢慢体会到。就在李斌良要结束讲话的时候，会议室的门猛地开了，一个男子的声音传了进来。
知道了，事儿真他妈多，跟他说是我的意思，他要是不服，爱哪告哪告去，就这么说，看他敢咋地。
随着说话声，男子走进来，一边走一边把手机揣到怀里。李斌良停止了说话，目光落到来人身上。37、8岁，面色赤红，一身高档休闲装，手腕离开耳畔的时候亮出一块高档手表。这可是璧山市公安局党委在开会，他是谁呀？这副样子大模大样的走进来，还骂骂咧咧的。李斌良还没想明白，高伟人已经站起来说，
李局呀，这是张局长，分管治安，张华强。
李斌良暗想，他就是治安副局长，就这副样子。高伟人说，
张局，这是咱们新来的李局长。
张华强满不在乎地说，
李局你好，对不起啊，我下去检查煤矿安全去了，妈的，有些矿井实在不像话，真该封了他们，要罚他们了，找这个拖那个的，我说了，有我在谁他妈的也不好使啊，回来晚了一步，对不起了。
张华强说话间把手伸过来，李斌良也只能伸手相握。这一瞬间，李斌良又看到张华强的手腕上戴了个玉镯，这是公安局副局长吗？李斌良心中不快。就在和张华强的手搭到一起时，李斌良又感到一股酒味袭过来，比刚才韩星辰的酒味大得多，他忍不住皱起眉头。张华强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盒软中华香烟，先拿出一支给自己点上，又一支一支的给大家分香烟。李斌良却将烟扔了回去，
谢谢，我不吸烟。
张华强稍稍愣了一下，又把烟扔给别人，于是会议室立刻烟雾缭绕起来。看着这个样子，李斌良心情更加不顺。今年省厅基本上实现无烟化办公，这里哪有一点公安机关会议室的样子。李斌良忍不住开口问，
张局，你喝酒了？
张华强一愣说，
哈，喝了几口，没喝多，刘大矿非要跟我喝几杯才放我走不可，实在没办法。
李斌良没有再出声，不快挂在脸上。高伟人见状赶快说，
李局没事了吧？那好，见面会就到这儿吧。
李斌良突然说，
等一等。
正要站起来的党委委员们一怔，看着李斌良。
李斌良说，我刚才说过了，今后工作上我要依靠大家，但是我毕竟是璧山市公安局的局长，所以必须负起班长的责任来，看到什么问题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今天说三件事，这三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都和我们的纪律作风和工作作风有关，希望大家注意。
李斌良说到这里故意住口，看着每一个党委委员，委员们的目光都盯在李斌良脸上。
李斌良说，一，我要说的是吸烟这件事，在公共场合吸烟影响队伍形象，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全局民警在一起开会，个个吞云吐雾，群众看到会是什么印象？
三年前省厅就开始推行无烟办公，特别是公共场所，譬如大小会场啊，都实行了无烟会场。
所以我建议啊，咱们璧山市从现在开始也逐步实行无烟办公，当然要一步一步来，
先从无烟会议室开始，而且从党委开始带头。从今后，党委开会禁止吸烟。如果谁烟瘾上来忍不住，可以到走廊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吸完再回来。大家没意见吧？没人呼应，会场一片沉寂，大家全愣住了。
李斌良的眼睛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他发现刑侦副局长魏忠诚急忙把烟拿到会议桌下边悄悄掐灭，韩星辰则把烟扔到地上踩了一脚，另外两个吸烟的党委委员见状也急忙把烟掐灭，室内只剩下张华强还把烟拿在手里，愣愣地看着李斌良，脸上泛红，似乎想要说什么。坐在他身旁的魏忠诚一把抢下他手上的香烟掐灭。
李斌良说，我再问一遍，今后党委会不吸烟，大家没意见吧？
还是寂静。
李斌良看向高伟人，高伟人有点勉强地笑了笑，
我没意见，大家呢？
韩星辰说，
我也没意见。
魏忠诚点点头说，
我同意李局长的提议。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张华强没有表态，但是其他人都同意了，他同不同意没什么意义了。
李斌良说，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二，工作时间不许喝酒，这不是我的提议，是上级的规定，是纪律，我只是提醒一下。大家都知道当前是什么形势，党风党纪规定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人没有例外，更不能以任何借口破坏纪律规定。可是今天的党委会就有两位同志违反了规定，作为班长我不能视而不见，希望这两位同志能做出反省，给党委写份检查。
会场再次陷入寂静，大家的目光都落到了张华强脸上，张华强的脸更红了，他按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一副要爆发的样子，可韩星辰先开口了。
李局长说的对，这两年呢，我养成了喝小酒的毛病，今天我就违反了规定，我检讨，今后一定改正，请大家看我的表现，也请李局长原谅我一次。
这一下张华强的火发不出来了，他冲韩星辰哼声鼻子又坐了下去。
李斌良有点感激地看了韩星辰一眼，韩星辰却把眼睛看向天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李斌良说，最后一件，今后凡是开会每个人都要穿警服啊，华强同志有特殊原因下基层赶回来的，不过下次一定要注意。
没人呼应，大家的目光又落到张华强脸上，张华强的赤红脸更红了。
高伟人说，那好，会就到这儿吧，晚餐咱们聚一下，给李局长接风。
李斌良摆摆手说，不了，政委，咱们要遵守有关规定，不搞迎送这一套。
高伟人不以为然地说，
这不算迎送，你刚来班子成员凑到一起表示一下心意不算什么吧，咱们在局内部食堂搞。
李斌良说，那好，不过一，不喝酒，二 AA 制自费。
高伟人迟疑地说，这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晚上下班啊大家都去啊，散会。
大家起身向外走去，李斌良急忙站起来说，
高政委、魏局、张局，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李斌良带着三人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三人都狐疑地看着李斌良，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李斌良首先把目光落到刑侦副局长魏忠诚脸上，他50岁许，脸色有些灰黄，不知是皮肤天生这样，还是身体不佳所致。魏忠诚看着李斌良，流露出询问的目光。
李斌良说，魏局，我想了解一下林希望枪杀案的情况，请你介绍一下案情和侦破情况。
魏忠诚一愣，目光看向高伟人和张华强，高伟人和张华强也露出关切的目光。魏忠诚边想边说，
这个案情倒不复杂啊，
林希望呢是去年不，阳历上应该是今年初了，1月2号元旦放假的时候，林希望回家看望父母，晚上外出的时候被枪杀了。我们找到了弹头，经鉴定子弹出自于一支64手枪，可是在省厅和公安部的档案库中没找到匹配的枪支，也就是说这是一支黑枪啊。基本案情就这样。李斌良问，侦破情况呢？魏忠诚说，接到报案后啊，我带人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一个多月的侦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啊，因为是晚上发案，现场没有目击者。林希望家住在临泉县古头镇北坡村，那里啊没有监控录像，现场提取了几个凌乱的脚印也没有什么价值。经过逐户的走访啊，好不容易呢才从一户住在村头的村民口中得知啊，他们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因为是元旦，以为啊是爆竹，就没往心里去。他们说好像听到了车声，可是也没注意，因而呢不知道是什么车。李斌良追问，后来呢？魏忠诚说，后来我们又从作案动机上开展工作啊，可是林希望从警才三年，是个技术员啊，社会关系很简单，更没发现他得罪过什么人。李斌良若有所思地问，也就是说到现在还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害？魏忠诚说，是。李斌良说，林希望为什么晚上出去还走出了村子？查过他的手机了吗？魏忠诚说，查过了。据林希望的母亲证实，那天晚上林希望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说有事出去一趟，就匆匆出去了。至于什么事儿就不知道了。他手机显示在被害前接过一个电话我们查了这部通话的手机是神州行，没查到机主。这部手机只跟林希望通过这次话估计是为作案专门准备的，所以也查不下去。李斌良说，这些足以说明这是精心预谋作案，不存在错杀的可能。魏忠诚点点头说，应该是。李斌良的目光看向高伟仁和张华强，二人都在看着他一言不发。李斌良问，还有别的吗？魏忠诚摇了摇头。李斌良不满地说，这么说侦破已经放下了？魏忠诚喃喃地说，实在是没有工作可做了。李斌良激动起来说，意思是这案子破不了了？魏局，这是故意杀人，被杀的是警察，是我们璧山市公安局的警察，是我们的战友啊。破不了案，我们如何向林希望的亲人交代？如何向全市人民交代？如何向我们的弟兄们交代？对，魏局、高政委、张局，你们都在。对这个案子，我要表个态，必须破，一定要破。决心是成功的一半，我希望大家都要树立这个决心。三人互视一眼，张华强哼声鼻子说，谁不想破？可是破案不想说话，说破就破。李斌良说，要是好破要我们警察干什么？要刑警干什么？魏局，你是刑侦副局长，对案子负主要责任，这样吧，你尽快拿出个侦破方案来给我好吗？魏忠诚说，行，我马上搞。李斌良说，那你去吧。魏忠诚走出去，李斌良把目光转向张华强，张华强的目光迎着李斌良，现出戒备的神情。李斌良问，张局，您下煤矿检查安全生产了？